方面的意见。
我就是把上回对习近平第三呢，稍微讲的比较快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回头复习，回头复习。那么要复习还是很简单的吧，从凤波平开始，因为这个是一个就对照大波罗经来讲是观照品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的品。那这一品算是舍利弗波罗第一分的核心的一品。那么在这一分波罗当中呢，有两门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门呢，就是一地一地来观的，就是习近平。那么由熟地来观的呢，就是下一品的往生品。那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么为下根人呢，他也很欢喜的给我们定了一个探度品，由恭敬赞叹随喜为相，这样子呢，信解受持也可以入波罗。所以这三根人呢，由这二地啊一门呢这样来入，其实也都是有各自的擅长。那我们回头过来还是看一下，请各位看到方广版本经本的凤波品第二27页。其实非常希望各位学长，其实我们只是做大意的导读科分啊，看过之后，我们以下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快了。那我就一颗一颗的跟各位报告，报告完之后，我们希望是各位学长能够随读《大智度论》。那么有学长曾经也建议我，每次是不是留时间给各位问答？那么我觉得问答随性，当堂在想比较难。如果各位真的确实有自己复习或预习吧，那么你们就把自己的问题啊，它是标在书上或者写在条子上，最好写在条子上，来上课前就搁在我桌上，那么我就会看选择，应该是后段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来讨论当中我觉得适合在当堂啊，跟各位回答的。那么几个不能够当堂回答的，我们也讲怎么样或者什么时间，我们跟各位来做讨论，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依大波罗经科分来讲的话的观照品。念一下文啊，对，各位对一下地方。27页第二行开始，下面舍利弗波佛言：菩萨摩诃萨云何因行波罗波罗蜜？一念到这一段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马上立刻想起来的问题，就是前面佛放光之大会以众集以后呢，他曾经说。以你一切种子一切法，对不对？舍利弗就做了第一次问，云何为第一种之一切法？那这个是第二次问。那么罗素菩萨在自论这个地方呢，他开宗明义就讲，各位不妨对一下风波品的话，自己稍微要标一下地方，在哪一片呢？35卷。应该拿一本跟你们一样的版本，放给没办法报到夜市。能不能找到哪一页呢？就是这个新闻学的
1349。
各位要习惯了，如果你有一本次论，有一本经本哈，两边都要对页数。就是说这里呢是次论的哪一页，你就把它找地方标。像我自己其实是很快，因为我的版本跟各位页数不一样而已。就标出来，你看各位啊，我说过每一段的自论，第一段的问答就是那一段的总标。我们进的话读一下看看这里，他说论，各位看到大致的论吗？
有。
他说论，是是，就这件事情啊，问的这件事情啊，舍利弗上已问，今何以重问，对不对？就是上面问了一切种子一切法那一段，他说答曰啊。先因佛说欲一切种子一切法当学波罗波罗蜜，故问，非自意问，不是他自己要问。记得他说复次，舍利弗闻上种种赞波罗功德，心欢喜尊重波罗故，问云，云何因行？意思就是说，
上面呢听到佛这么样赞叹说，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就要学，要怎么样的时候也要学，要怎么样也要学，几乎呢无所不学啊，几乎无所不学。他就问说，为什么佛这么样子的赞叹？所以接着他就问，那怎么样做呢？也就是说，前面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学些什么，那么这边呢就在问，那我怎么去学呢？前面用英文来看比较了解啊，前面是问 what， 这边是问 how， 对不对？要做些什么？这边问，那怎么样去学那些事情呢？啊，这个就是这几个一个总标，所以这里呢就跟前面要对位起来。如果各位啊有细的有真的花深的功夫的话呢，你就跟续品啊一个一个去对。前面不是我说过有93种出世间功德吗？四出世间功德吗？你跟这边来对，那怎么样用这一品的大意来消化续品的各大类？所以底下呢就是把续品的法门跟四出世间的功德呢做不同的分类。我想我们已经读到后面去了，大概就知道每一品的每一段呢，大概都把前面的几种善法做不同的分类，可能在次第上改变啊，可能把波罗蜜呢单独放啊，六波罗蜜单独放，或者把六波罗蜜呢跟四念处乃至于一切种子呢又合在一起派放。这些不同的分类就是它整个的标准句型模式的改变啊。各位去对照一下这个的差别，为什么这样分类？分类的背后必然有世尊他自己的抉择，所以我们呢不是要去读那个重复的文字。很多人不会读佛经啊，对于这种反复重复的文字呢他会觉得烦，可是呢就是没有那个细心去做一个功夫，说到底两段文有什么差异。虽然很类似，但是就有一些差异。那么那些差异是佛用什么标准来聚合这些法相，来聚合这些法门，那么它用来分类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在读的时候把它标出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标的话呢，那就看龙树菩萨怎么抉择。所以读经读论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些圣僧啊，看背后佛用什么智慧来对这些法相进行归类以及分析啊，不是以繁化简呢，不然就是以简广分别多，那背后有一个理由。那我们看那段文的时候就把那个理由找出来，那你就顺着那个理由去思维那个法，这是我们读经读论的一个要学习的习惯，一个习惯。所以当把那个世尊怎么样去看一切的现象乃至看圣道修学的次第的时候啊，我们把他的那个观察世界的看法观点学会了以后，我们就呢触类旁通，也拿它来看我们的现象，拿它来看我们修学的次第，自己呢也可以管理我们修学的次第，也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次第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障碍出在什么地方，困难要怎么去解决，然后乃至于回来经论当中怎么抉择法门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困难。所以这背后的观点就是我们要在经当中所学习的能观智啊，把他所说的法呢学习他背后的观察的观点，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状况，身心状况，这就是我们经论要学习的善巧。好，那大概这样的报告过了哦。好，底下呢这段文就开始了，我只是要跟各位标这个地方啊，底下这一大段我们念一下。底下的这一段呢重点都在何以故跟所以者何，上次大概也讲过了，我们看一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我说过，不见菩萨是事啊，寻思那个事，就是那个主体啊，那个体到底有没有那个菩萨呢？啊，不见菩萨智，这是菩萨的假名，那个是名。昨天我礼拜五的课，我还特别讲到了这个观待道理呢，有两种观待，升起观待跟施舍观待。升起观待呢就是观察原生无自性，就是观察事寻思，就是有没有那个主体，主体是因缘生啊，因也是因缘生，果也是因缘生，不是我令他生，不是他自己要生，不是我们两个串通好生，也不是无因生，就是做这种实因事缘的观察啊，这个是这边我们可以对到的地方。乃至于呢去观察法哦，般若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呢也有一个法，那法也有个假名波罗波罗蜜的字，那么也没有我来行波罗波罗蜜，也没有我不行波罗蜜，所以这边呢就有我空观跟法空观，这是上次各位讲过的。那么这一段文他就做一个小的总结，何以故，这是表示的是第一个小科了。这整个大科啊有几个小科，第一个小科的结果就是总结性空。我们在明视的观察啊，明的观察跟视的观察，升起观带的观察跟失色观带的观察，个别观察明只是明，其性也空，视其实只是视，它的性也是空。为什么性都空呢？因为都是因缘生法啊，因为都是因缘生法，所以性自常空啊。各位这样去读啊、哦。那么接着呢，他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离色亦无空，离受想行识亦无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那我们怎么样读这一段文呢？这段文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空，那个空是什么空呢？就是前面得的结论，就是性空。把性空跟五蕴来一个一个合，我们到底能不能用性空去观察色呢？我们能不能用色去来显性空呢？我能不能离了色去观察性空呢？我能不能离了性空去观察色呢？发觉以上四句都不可得啊，以上四句都不可得。于是他做了第二段的结语，第二段结语呢，何以故？但有名之故，因为呢，这只是施设名字而已。这些都是我们随着相假想分别，然后呢，施设名言，因为这一切都是名言，你这些都是名言，而名言呢，只是分别心借着名字安立而已。所以前面呢，一切法自性常空，对不对？性本来是空的，那个昨天我们的课呢就讲了法性。啊，安住法性，其实本来一切法是真如，真如者法性也，法性也即灭也，即灭也就像涅槃的自性所显的那种功德，所以法性本来安住，法性本来安住。可是呢，佛为了让我们认识法性，悟入法性故，所以呢，他如其法性安立名言，所以一切法可不可得？因为是名言的关系，所以不可得。而能不能用名言去取那个事呢？不可以。你看哦，我昨天也讲过，我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我不能够随便讲个名言，然后那个事情就发生了。名言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我借着那个事的现象，我自己呢心做分别，依我心的分别借一个名言来称呼而已。所以名言总是在现象之后，啊，现象之后，它不是依着现象生的。它是依着我们的分别心生的，懂吗？现象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毕竟因缘生而无生，这是事这一端的。而名言这一端的是依着我的分别心，分别心自性无常，对不对？心无常生住灭，根本无住，依无住心生一个名言，那个名言毕竟也是空嘛。所以呢，这边前面讲性空，后面讲名字空，名字空。如果用唯识来讲的话呢，前面的性空呢就是讲缘成实，他刚好倒过来看，缘成实实性本来是这样子，可是呢我呢骗计，我着了名言的实性，我以为名言所言真的有那件事情，我以名来说是，名根本说不到是，名只是名，是也只是是，离了名与是，我只是在自己的自心上分别假立自性而已，各位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用唯识观来说啊，就会比较容易了解。那我们相对把唯识观跟这一段文来对照啊，如果各位也去熟读《舍大乘论》的话呢，去对照，其实呢，观是一门，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只是墨学觉得可能唯识观的次第啊，比较顺合我们的世俗世间的思维模式。我就两边对照来看，这是第二段。第三段，但有名字说是菩提，但有名字说是菩萨，但有名字说是空，这边就说了三样东西，对不对？哪三样？名字、菩提跟空啊，菩萨、菩提跟空，那这三个什么关系？ 这样有什么关系？菩萨是能观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他生出能观的智慧叫做空，那空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菩提。所以呢，菩萨是因地啊，那个人，菩提呢是他所得的果啊，两种圣果之一。我们说啊，佛所得的两种圣果是菩提跟涅槃，那这是对智慧来说。那么他的智慧呢是由什么生呢？由空性慧生的，所以他是学习般若的空性慧来观察一切法，而最后成就之后呢得了菩提。所以这个也就是什么三轮体空的那三者，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所生的法，所生的法。这个关系呢以后只是变化名词而已，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佛、菩萨跟般若。佛是果，对不对？菩萨是因地的名称。那么他只要能够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法，就可以终究成就什么？成就佛。也有把佛、菩萨、萨婆若这样说的啊。这个其实呢，都在讲能所以及能所假立所生的法。大体来讲，都是讲这三个，都讲这三个，反复用不同的名称来说而已。于是呢，他就做了前后两段的总结。所以前面呢，一个讲能空，一个讲所空，一个讲我空，一个讲法空。哪一个讲我空？哪一个讲法空？性空跟名字空，哪一个是我空？哪个是法空？啊？性空是哪一个空？性空是法空还是我空？法空。那么名字空是什么空？我空，因为是心空，因为它是依着心的分别说空。那么依着前面同时讲二空，所以就入底下的诸法实相。所以呢，他说，所以者何？诸法实性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生无灭讲的是体空，无垢无净讲的是相空。没有一个主体随着事情啊，随着这个因缘呢，真正升起啊，真的升起。它没有一合相的升起，只是因缘在生灭。如果有那个实体的话，那个实体不随着因缘生而生，不随着因缘灭而灭啊。因为事只是事，事其实是我们的自心分别，所以看到我们的我空无垢也无净，我们见到的只是自心的相，自心的相根本不是事自体啊，根本不是那个外面的那个主体，只是我自心的名言而已。名言不可能随着你自己爱或不爱啊，不因为爱非爱的缘起呢说它是有垢有净，乃至于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名字本身无体，他怎么可以在无体的一个法上面说那是可爱或者是不可爱的呢？我们会在名言上会分别，就是我们的片地值而已。所以只要离了片地值，心在清净的依他起，众缘和合向上呢，根本不生烦恼。所以烦恼根本无体，在这边是缺了什么？缺了不增不减，对不对？不增不减讲什么？讲丢，讲造作。所以这边呢是根本离了造作相，因为既然悟了一切法不生，对菩萨摩诃萨来讲，他会不会造作万端？他会不会升起一法？心中不生一法，所以这边不说不增不减。纵使菩萨会说我度众生，我行般若波罗蜜，我具足六度，纵使佛菩萨这么样说，他也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不增不减故。因为这个造作终究不可得，不因为他造作而可得一法，不因为他不造作而减一法。所以呢，所有的造作根本不可得，所以不因为造作而有增，不因为不做而有减。所以在用上呢会说成不增不减，所以在体相用上面呢有观察的次第。如果各位要进一步去看的话呢，刚好是空无相无作。空指的是体，无相指的是相，无作指的是用，一样去对位，刚好对到无生无灭无垢无净，乃至于这边没有说的无增无减。好，这是第三段咯。在地下的第四段，菩萨摩诃萨如是行，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垢，亦不见净。前面呢先去得出一个诸法实性的体跟相，对不对？ 那么如果起跟相可得的话啊，可得的话，那就可见嘛，对不对？因为你有说，这边不是又说这个名言的吗？所以呢，把这二空也归无所得，所以底下呢，这边是得出二空的结论。前面呢，先是法空，后来我空，接着讲二空，这边就讲二空，第三段讲二空，一直二空说我不见，没有见到生与灭，也不见垢与净，啊，连二空也归无所得，这是第四段的说法。为什么归无所得呢？我们看看28页的结论，何以故？啊，何以故是第四段的总结。他说啊，名字是因缘和合做法，有没有那个做？那个做，其实我造作，佛有说法，只是自说因缘，是他的本愿慈悲力故，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什么？了解法性，所以他安立什么？安立法住，就是安立那个法相啊，法住就是法相的意思，依着法性，如其法性安立法相，啊，也叫做法住。这个法住者呢，其实是因缘和合做法。其实我虽然有说，就佛虽然有说，其实是没有说，就你不应该着一个佛有说法，佛所说的法也只是我们随着根基啊，听有相应有不相应，如此而已，是随着各类的根基而自己心有相应有不相应，这个法名字本身没有相应没有不相应，没有合没有不合，乃至于后面没有等没有不等，离了两边的思维造作，所以这个是讲法住空啊，就是法住升起这个以法性为因而能生万法，具足万法而不说一法的不可思议。所以是故做总结是第五段，菩萨摩诃萨行摩诃啊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一切名字，不见故不着。不见为什么不见？请在旁边写一个归无所得故不见，能观也无所得，所观也无所得，怎么可以以因缘生的无所得的能观智去观因缘生的所观法？就像我的手，我手怎么抓手，对不对？手是能抓，手也是所抓，对不对？因为手是一把嘛，那手它有能抓的功能，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要用右手抓右手，可不可得？右手本身是因缘生法，所以它性空。如果就它是所观而言啊，所能取而言啊，它的所取而言，它也是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法不能生，就是禅宗要参的知手之一。我一个巴掌怎么打出声音来？一个巴掌怎么打出声音来？他所说的就是离了能取，还有一法可得佛，他的答案就归无所得。以唯识观来说呢，就这边就得到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对不对？自己的手不能够抓自己的手，如果手有一法不可得，请问我说我可以拿我的扇子吗？那我要把扇子当作非我，对不对？当作非我，这个就有取与不取的颠倒妄想。我们说这个是不合合，而这个是合合，请问扇子何尝我有取，对不对？它只是一跟缘的关系，一跟缘的关系呢就是无常，无常是终将不取，取也不取，也是就是不常的意思，它不是常住，非常住的这个现象而成就了不可思议的法界，不可思议的法界中间就显一个遍计所值空的自性，了解吗？所以一切如果说有取有能取有所取，有能取可取所取，这一切的名言造作都毕竟无常，如果把无常当作可取，当作有可取的法，那心中就生出什么？生出执着，而这个执着会让我们在无常归灭之后生出苦来。我们把暂住的因缘升起的现象如果当作是有，当因缘灭了以后呢，就当作是无，因此而受苦，因此而受苦。所以呢，佛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五门次第告诉我们不着，不着就是般若波罗蜜。 上回跟各位讲过，在这边呢要画一条线，写一个总的结论。不着就是具足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前面呢讲般若波罗蜜这是什么定义呢？你不住法住，具足般若蜜。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呢？就是不着故，就是不着故。要得到具足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这边要所说的。这个老实讲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整段习印品的总纲啊，整段习印品的总纲。以这五段反复来观察啊，反复来观察。到了习印品开始之后呢，又做第二回合的啊，替我们来做开解这个观察的方式。我们来看看习印品怎么说。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思维：菩萨但有智，佛亦但有智，般若波罗蜜亦但有智。你看好，这边不是就是佛、菩萨跟般若波罗蜜吗？这边就要画一个上括弧下括弧了。这里又说了一次三轮体空，谁是因？啊，菩萨是因，佛是果，般若波罗蜜是所生法，对不对？是菩萨因具足般若波罗蜜而成就佛果，啊，这也是三轮体空。然后呢，这个是圣道，我们来看看凡夫，凡夫呢是五蕴，对不对？所以底下呢，他就用色受想行识，这个也但有智，啊，也但有智。所以就是说啊，习印品叫我们从哪里观？从名指假观下手。前面呢，从哪里下手？从性空下手。这里就显出两个下手的差别。从性空观下手观，也最后得到般若波罗蜜的不着。这边呢，从名指的假观下手，最后也是不见故不着。各位看他的结论啊，一个一个来。就接着他说，五蕴既然无我，那么我就是五蕴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五蕴有我，你不能说五蕴无我，你不能说五蕴中有我，你不能说离五蕴有我。所以六十二见，一切外道所说的我，毕竟都不可得。于是呢，他把这是六十二种外道归纳成这十五种我，啊，十六种啊，总有十六种我的名称。那么不管这十六种的名称如何的广分别，是一切皆不可得，有没有？所以呢，这边呢就由名指假安立故空呢，归无所得，就是用后面前面的最后两门，对不对？有名指和合生法故不可得，直接这样的观察。那么不可得啊，一切皆不可得，不可得故空，请在下面呢不可得跟空中间加一个故。前面呢先观名指和合相，对不对？再有名指不可得，再观察既然不可得，所以因为不可得呢说空啊，因不可得说空。可是虽然空，但以名指说，这边呢就有金刚经的三句啊，如来说即非是名啊，这边就有这样的三句啊，因为假名有，所以不可得，因为不可得故空，虽然空，但也假名说，但也假名说。菩萨摩诃萨亦如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见我，不见众生，乃不见智者，等不见这十六种我。所以呢，所说名字亦不可见。好，这几个字画起来，这个是这一段的结论。所说名字亦不可见。好，这里呢，就算一个段落了。那从不可见下，用前面对照呢，还缺一个什么？不见故不着，对不对？在这里就可以补上去了，啊，在这里就补上去了。可是呢，如果不着，那就很可能归于归断，归断。所以他为了要对治那个归断的断灭，断灭空，所以这边不说不着，啊，不说不着，说什么？说用不可得空，请把那个用画上去。前面呢是讲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去了什么？去了不增不减。既然了达它不可得，不可得故空，那么做与不做，与法不增不减。既然不增不减，已有因缘方便利故，菩萨不会向二乘人说我不行，他行他也不说我行。既然离了二空，就必须要善用不可得空这一个大机大用的善巧。所以这边呢重点就在用不可得空，因为不可得空就是用的关键。
所以者何？菩萨摩诃萨诸名之法，名之所着处，名之法是名，名之所着处是事，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假名根本说不到事上，所以不管我怎么说，我行我不行，法不因为说我行就有，不因为说我不行就没有。有这样子的善巧故，这两者名也不可得，事也不可得，而什么东西可得？自性差别为假立可得。啊，这是我补充唯识观的，各位可以把它补充在旁边。这边是不可得，不可得故空，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菩萨他愿意出智慧以方便路、方便力度脱众生呢？他依的是什么东西？依的是方便力。方便力是什么？方便力就是我还是可以假安立自性差别，我还是可以假安立自性差别，依自性差别假安立故，我说有又何妨，对不对？我说有又何妨，这样子说空有两边的显中道，显中道如果归于空之一边，就不得机用啊，不得机用就归于二乘的归断。如果能够用不可得空，虽然不可得空，我还是可以在自性差别假安立上面，以方便力、以智慧度脱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为什么无众生可度？佛菩萨只是如其法性安立法相的名言，依着名言让所有众生听闻佛法，开了根本智。开了根本智之后呢，让众生见了佛所见的真如境界。只要众生能够得智慧见真如，他自己了达二空，他自己度脱自己，不是佛在度众生。自信自度，佛如是，三世十方佛如是，所有一切众生终将成佛也如是，有谁度了谁呢？对不对？假说名字也不过就是法性安立法相而已，那这一切以法性为因的一切法相所成立的十法界，无非就是一心而已，无非就是真如而已。这个不思议的法界，就由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呢，我们可以入。因为如果不用这个次第入呢，我们这种笨蛋哦，实在怎么样入一心？你这个入一心的话哦，讲一百遍你也很难入。当然，可能有大智慧的人，刹那就可以入。所以这边呢，就要假立自性差别。所以慈悲就要能够生出这样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虽然是所谓的全智，我们所谓的方便智，而方便智必须出于什么？必须出于实智。如果实智不能够出全智，这个实智归于灰断，这个实智就变成断灭。所以实智的功能怎么样能够显出它的真如实性，就要能够显发全智，才能够显发它的实质的功能，懂意思吗？所以呢，开权显职，以权来说实的功用，实无一法可说，不假名言。可是怎么能够知道实质的大吉大用？就显权智，就可以知道佛菩萨的大吉大用。所以权智虽说是方便，可是呢，权修是性，所以权修就可以显出真如实性的性德。这两个可说是不二，能够见到无生不二法，才是见真如，才是见一心。如果只见空而不见不空，乃至于不能够无碍于空不空，毕竟不可得，不可得真如实性。所以在这两边能够即离不生障碍，般若经说用不可得空，就是这边的所谓善巧。它的结论呢，在倒数第五行，何以故？这边结论呢，请各位一定要画下来。所以呢，一切的佛菩萨不说自证境界，因为自证境界为真如可显，不可说，不可说，对不对？离名言一切心行处面相，能说的是什么？能说的是为度化众生的方便利故，如其法性安立法相。所以所有一切的法，只是菩萨摩诃萨用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智，依着实智而用方便力故安立法相， 度脱一切众生的全智，全时必须能够双敏而双显，才能够生出大作用。佛如果不这样子，他就不是佛，那就佛就是二乘啦。那么佛菩萨为什么能够出胜出二乘，就是因为全时双显双敏的缘故。这个是整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所以佛菩萨说法绝对不说自己的境界，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方便，说的是方便，全可说，实不可说，而用可说的全智所显的一切方便法来显实智不可说的真如实性，这两者都是双显的。可是说也无说，所以也是双明。这边就是我们一直在读不懂的玄义啊，这边用这样的设计呢来帮我们安利。那我就跳过这一大段了，底下这一段段就在赞叹佛菩萨就是因为这种方便的权智呢，能够胜出二圣，胜出二圣，具足一切的功德。我们就跳到32页，前面那大段就自己看了啊，前面那大段就是称叹的，就赞叹佛，因为佛菩萨因为有这样的智慧呢，度脱众生，所以生出一切的功德，能够胜出二圣，入菩萨位，得阿毗跋致，乃至于具备93种世出世间功德，啊，一切种智。以上所说的就是这一段。那么32页第4行开始呢，舍利弗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过身闻辟支佛？这边就解释前面的理由，对不对？他为什么能够至阿毗跋致地，尽于佛道呢？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六波罗蜜，住空无相无作法。这里又是一个开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菩萨的实质，佛菩萨的实质，而能够行方便智呢？就要修学，就要行六波罗蜜，然后呢，修学空无相无作。那个住的意思就是经常要用空无相无作33昧观察一切法。所以我们把空无相无作这33昧呢，称为一切法的空性焚化炉。把一切法要透过这33昧归无所得。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跟我们讲怎么样利用33昧来观察一切法，怎么样让一切法住于毕竟空而用不可得空，依智慧行方便力，对不对？依这个方便力呢，有从初发心行六波罗蜜，在一切法中住空无相无作而生一切心，住空3昧啊，空等3昧是无住，生一切心是行于布施，是行于六度，这边呢就等于无所住而生而行于布施，金刚经的那句话就是这一段我说的。后面呢又有一段文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在倒数第3行，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六波罗蜜，乃至坐道场，于其中间常为诸声闻辟支佛作福田，何以故？这个就是重点了。依有菩萨摩诃萨因缘故，世间诸善法生，世间诸善法生。那么所谓这些善法包括什么呢？包括十善道、五戒、八分成就斋、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乃至一切种智，有没有？到第四行这边，尽现于世。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佛只为三乘根基的众生说三乘菩提法，佛所说法不自说境界，只自说因缘，所以不应当说佛有说法，佛是说法依药来治我们的病，你不能说那个药就是佛的心，不能以方便来说那个方便就是佛的心，那以这样来见佛心，这个就是佛相，乃至以32色来见佛相，这个都是着相，所以我们应当要离了相，这一切的智慧是以菩萨摩诃萨为增上缘，这里的因缘是什么缘？是增上缘。那么有了菩萨摩诃萨的增上缘，还缺什么缘？自己的亲缘，亲缘是什么？我们的种性，我们的种性要成就，还有什么？还有所缘缘。什么是修圣道的所缘缘？什么是修仙道的所缘缘？观察一切名事，
都是自己心的影像啊，这是唯识观所说的，或者是观察一切法性空，以这个做自己的所缘境啊，或者呢你要说观察空无相无作也可以，一切佛所说的自较量，我们做作这样子意念，如理思维，如法修行，一直到他正念不失，这个时候所缘缘才能够得了法光明，对不对？所以这个表示什么？我们如果能够闻思正法，还缺一缘是什么？等无间缘。所谓等无间缘，就要交给不放逸、不懈怠、精进、无贪、无痴来完成。接下来只有等无间，等无间者，等是等流，就是相续，相续的不断观察，一切法都是心的影像。明只是明，不可得；是只是是，而无生，对不对？明只不可得，而是自己也无生。毕竟一切法只是心所变现的假立自性差别而已。常常这样观察，那么佛的增上缘才能够透过佛力的加持，对不对？意念佛名，意念佛的相，而依着这些佛的名、佛的相、佛的本愿力故，四缘和合而成就圣道。请注意哦，圣道也是什么法？也是因缘生法，也是因缘生法。如果能够在这里时候一时候警觉，哎呀，原来圣道也是无明缘起的。如果我说我有圣道可修，又落了一个圣道的相，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离了菩萨的顶堕。我们下个礼拜了，就进到须菩提波罗。须菩提波罗呢，就讲菩萨的正性离生，就是得果啊，得菩萨乃至于得佛果，就得定正性离生，就是怎么样叫做菩萨的无生法忍。菩萨的无生法忍跟二乘人的无生法忍是同还是不同？是同还是不同？在舍利弗波罗这边说同，在须菩提波罗那边说不同。在舍利弗波罗这边显三乘的共波罗，在须菩提波罗那边呢讲大乘的不共波罗。那个味道啊，你们自己一定要记忆很好啊。读到须菩提波罗的时候呢，舍利弗波罗的这一些次第啊，还是要把它烁烁意念，意念的好清楚。当须菩提波罗的观察方式有稍微的改变，你就知道它的善巧发生在什么。你看哦，如果后话不说，我就说说说，然后自己自吹自擂啊，说这个就是圣道之地，来跟着我修没错了，那我是在自说境界，你知道吗？不要忘了，当任何一个人管他的相多么庄严，当他有法可说，我有法可行的时候，毕竟都在相上。可是不依相也不行，你知道吗？我们不依相，没有一法可以不依缘起而生的，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如果我要转染成净，还是要用六意识心除六意识心的杂染，我要依着六意识心的思维除掉六意识心的分别，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要悟知守之一，要悟能取不取少取，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再进一步观察，既然离了能所，有少法可得吗？无有少法可得。当归无所得之后，这个就是见到位的见一心、见真如的实相。而这个实相，不但体不生不灭，相不垢不净，连造作都不令其增减，所以得了那种佛菩萨的十种自在。十种自在，这是我们当思维的。从这里呢发出佛菩萨的那种功德的一种恭敬跟赞叹，你会了解佛菩萨的功德真实不虚，真实不虚，因为那是思维寻相可及的，可及的。当知把相离了，自然就证，自然就证。所以只管加行方便，不以果来作意啊，不以果来作意。所以连果都不可得，能观的智也不可得， 理了能所归无所得，当确实能够身心作证无有杀法可得的时候，就是见到位。所以呢，般若跟唯识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先明心见性，见真如，见一心。能够见一心是初发心的菩萨，初业的菩萨开始进修到位，开始正式的修行。前面的修行就叫方便道，随顺修，入了初地以后或者出国以后的圣道位才叫做真修，真修。所以呢，方便道的次第绝对有他悟入一心刹那见性的必要。所以在唯识呢，在般若都说我们有三种智慧应该要修学。一种智慧就是加行的智慧，一种智慧就是无分别的智慧，接下来还要去修学厚德智。而这三种根本都是依于实质无分别而开出来的三种智慧啊，开出三种智慧。你不能说加行智是次第，你不能说无分别智是无次第，你也不能够说厚德智是有分别。这一切名言归无所得，不要用名言说有少法可得。以这样子的法假安利或者是般若性常自空这样来观察，然后住于毕竟空，用不可得空在名字上能够善观般若，这才是般若经要叫我们去修学的三三昧。一切就在般若的体相用上做说观察。好了，我们就已经到了33页这里了哈。这里呢就是一切的功德，依这个功德就叫做智，依这个智呢得果，果在哪里呢？有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有想天，这个也是果。好，以菩萨因缘故呢，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毗湿佛、佛，这也都是果。前面呢从十善道到一切种智，各位写，这叫无智，没有能得果的智。从刹利大性一直到辟支佛佛，这个叫做无德。如果各位熟读心经的话，前面就叫无智，后面叫做无德。无智亦无德故，依什么？依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个文又开始了。所以心经呢、啊、是整部大波罗经的心呢、啊、对不对？就是它的心法，经常用波罗经的那个次第啊升起。般若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用空无相无作来观察一切事出世间法，然后呢用不可得空行于一切的方便，以智慧力故度脱众生，而实无众生可度，又进到金刚经的次第。金刚经呢就是修学能断烦恼的智慧，先得无分别智，在哪里得？在心经上能够悟。你能够悟一心之后，再以这个一心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以这个能断一切烦恼的智慧去断一切的染污，对不对？在金刚经呢归无所得，以了能所归无所得，显发自信的清净。所以呢你看哈、哦、这一段，既然无智亦无德，倒数第四行他说菩萨摩诃萨尽必思福佛，他有没有说法令众生得到什么东西呢？何以故？他说佛也。何以故？本以尽必故。这里呢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最有名的那几句，何其自信，何其自信，何其自信，有没有一堆本质什么本质什么本质什么本质什么？因为众生本来就具有佛性，只是障尽，对不对？这个清净的光明自信就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来了，本已尽必故啊。这边呢也就是无有杀法可得，也就是空众生相，也就是空众生相。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为大始祖，施何等法？施诸善法，何等善法？啊，这个就讲三轮了。佛菩萨有法可说吗？佛菩萨是离了什么？我人众生是我的相，离了这个是者是相，不会像凡夫一样夺了我行我不行，也不会在法上说法行法不行。所以呢佛菩萨常行二空，就是这边要告诉我们的。
底下呢就是用舍利弗再第三次问云何习应波罗波罗蜜，就是告诉我们佛菩萨怎么样常行二空，常行二空就能够常离烦恼障，常离所知障，也可以根本不与我执跟法执作缘。为什么？本已净地故，本来清净，对不对？具足万法。唯识的说法呢就比较不同了，唯识说唯识无异，又四意显现。各位去玩味一下，请你都赶快鸡波赶娘了，实在说起来了，唯识无异，四意显现，也就是自信清净，对不对？就能生万法，是不是一样？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就继续问了，怎么样菩萨常行二空？所以舍利弗就问了，云何习应波罗波罗蜜，由此以后开出七门的观察。这七门呢是一嘉祥大师的科判啊，龙树菩萨一样还是五门而已，等一下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里的七门，嘉祥大师的七门跟龙树菩萨的两门，他把哪两门省略合并，这只是广略差别有异而已啊，其实根本还是这些法。好，首先我们翻到34页，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习应色空，是名波罗波罗蜜相应；习应受想行识空，是名波罗波罗蜜相应。有的我就不念了啊、哦，这里就在观察因缘有啊，这里就在观察因缘有。嘉祥大师把它下一个科呢，就是要去亲近因缘。我们呢，会在因缘上见有一个相，依着相有而说法有，我们有这个习气。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要观察到底因缘有没有。因缘当然有，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有，因为你如果在因缘上说无啊，一般的众生会惊死。讲你袂听，怕你袂安，还无死啊！我们首先呢要安慰众生，说因缘是有的，用这个东西呢来抚慰啊，莽莽撞撞说空啊，众生会被吓得又惊又怖，心呢又沉默。为了避免归入归断空的这样子的下场，所以呢先说什么因缘有。这个就是慈悲哦，记得哦，一切的智慧啊，对佛菩萨而言，都从慈悲下手，先安立因缘有，所以告诉我们从哪里观察，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对不对？这三颗就是一切的有为法，所以呢，这边呢，我们总标就是我们怎么样亲近一切的因缘有法呢？因为我们习惯，因为因缘有。我们就自己认为一个法有，这是我们的习惯。我再说一下哈，佛菩萨先承认因缘有，可是我们的习惯是把因缘有说法有。在经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说是一部车子，对不对？一部车子呢有墙壁哈，有底板，有车轮，那车轮呢是有个车轴，有那个辐。啊，有那一根一根的，乃至有外面的那个，哦，有一个里面的轴，有个外轮，都是有这些个别的条件，把它怎么样凑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就像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如果我们只见因缘的话，应当只见到一堆东西跟什么积木一样，有没有名字可说？没有名字可说。如果真要说，你一定要说。那有木板好几块，对不对？这样子，阿弥陀佛不要够，你根本说不到那种组合方式，你知道吗？你怎么说都只能够说到名字，你纵使名字通通说完了，你也说不到那个名字的那个事，那个法是怎么组合的，你知道吗？那个组合的方式根本无名言可说，你纵使可以说，谁想出要这样组合的，对不对？那个原创的意见，那个原创的 idea 也说不出来，所以总有那一点点说不到的地方，明年就有那个说不到的那个地方。可是呢，我们人的习气
就会在那个地方生出一个法出来，生出一个法出来，那个法就是我们的天机所知。可是谁来受这个天机所知，你也就会来承受这个天机所知。所以当我说不出来，化繁为简，归去一句为掐，于是呢，车子就必须要担罪担福，对不对？人有五蕴也是一样，有五蕴和合生，我说有五蕴，但是呢，有没有我？无我。你说色是我吗？受是我吗？乃至十二度是我吗？十八界是我？没有一法可以说是我。那么为什么我这个名字会生出来？遍寻一切的事，找不到名字的所着处。既然这个名字没有所着处，那么请问名字这个法怎么能生呢？所以当我们观察一切有为法，就可以悟入我们就是在因缘和合的有上面认为法有，而有就常。可是这一个有为法毕竟无常，我们把常执着于无常，当无常归灭以后，我们心就受苦，所以由此开出无为法的四谛，进入苦、集、灭、道这四谛的观察。所以在倒数一二三三行这边，习应苦空是名般若波罗蜜，相应习应集灭道空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有没有？这段文就是从前面观察三颗一切的有为法，如我墨学刚才那样交代的观察方式，观察之后，就是因为我们与无常执着常，这个常也执着的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这样执着，因无明故而造作一个常见，当常见受到无常逼迫的时候，就生出苦。这就观察苦是怎么生，就是我积聚在心中分别积聚法而生的。法本来不生，只有因缘有嘛，因缘根本不到心里面来，那个因缘也不积聚在心，因为因缘速去速灭，根本不积聚。可是法会积聚，因为我法在心中分别积聚的缘故，这就是苦的原因。那既然这是苦的原因，法根本无相，你怎么积聚？请问我的心能够积聚一座须弥山吗？我说可以哦。我能够积聚两座须弥山吗？可以哦。我可以积聚恒河沙数的须弥山吗？也可以哦。我的这个心呐、啊，无量不可数啊，我可以堆积的法可多了。请问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容纳那么不可思议不可数无量无边的法呢？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心空故，对不对？心广大如法界虚空一般，才有办法容纳恒河沙如恒河沙般的大千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只有这个才是唯一的可能嘛。可是为什么我心可以容纳百川，乃至于可以容纳恒河沙数的世界？只要把心量一扩大，我只要不着于这个以少为足的执着，我就知道生命绝对不是这一起，自他并没有分别，是法界一切众生，如果要说有我，一切众生都是我，入于平等平等的法界观。所谓平等平等的法界观，就是无了自他以及有情以及气世间的分别，离了这一切的分别，就是悟入缘起，也就是正入涅槃。所以底下呢就了解根本无生，有生只是什么？只是缘生。所以底下呢就归入十二因缘，而这里呢没有广说十二因缘要怎么观察，但瑜伽师地论呢，我非常赞叹瑜伽师地论，就是说瑜伽师地论实在讲得有够详细。各位如果要想知道十二因缘怎么样观察，去从瑜伽师地论卷八一直看到卷十一，乃至于要看后面的卷二十六到卷三十四，各位就明明白白，一切的法界观就是缘起观，空观也是缘起观，般若观也是缘起观，
观真如一心也是缘起观，观法相法界都是缘起观。如果我们用昨天的法性法住法界来配大乘三性，以法性入观就是般若，以法相入观就是唯识，以法界入观就是华严。所以呢，大乘能够开出这三性，其实就是依着安住法性、成立法性，乃至于不可思议法界，这样子成立万法。可是虽然成立万法，有一法可说佛，佛也是尊，对不对？须菩提就这样子反复的告诉我们：有十二因缘观入，一切诸法空，若有为，若无为。上次跟各位报告过，是入了有为跟无为的彼岸，把一切有为无为注入一切诸法空的彼岸。所以一切诸法空者就是涅槃，就是涅槃。能够度有为无为，进入一切诸法空。